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2022年就要结束了，今年你最喜欢的书是哪一本呢？根据博客来的年度百大排行榜，今年前三名最畅销的书，除了大家大概都耳熟能详的《原子习惯》之外，以及不好意思，小弟所写的《不败学习力》，还有另外一本呢，这非常出乎意料的，是一本很温馨的故事书，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书是心理学者罗伯·迪宝德 Robert DeBord 他在1983年所出版的著作。那他的主旨呢，很抽象，其实也很困难，那就是为大家解说心理咨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它却不是一本科普书，虽然其中有带到了不少心理学的名词。不过呢，作者把这一切呢用童话故事来包装，角色呢取材至英国的一本经典的儿童文学，叫做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柳林中的风声。那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原著虽然是一本将近40年前的书了，但是中译本在40年后的台湾上市竟然能够造成如此的轰动，我想反映出来的是，除了这本书真的是一本精雕细琢又如此贴近人心的经典之作，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现以及它今年为什么这么的火红，也反映了我们社会普遍对于心理咨商其实有很多想要理解的地方。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机真的是成熟了，而且大家真的是非常渴望的去理解。那其中这本书里面也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形容大家普遍对心理咨商的印象，没有谁真正了解什么是咨商，只知道是经历过严重或可怕事件的人所进行的某种神秘活动。那各位，心理咨商绝对不是某种神秘活动，也不是只有经历过可怕事件的人才会去的。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谈一谈这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希望能让大家不再对心理咨商有所抗拒和排斥。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陈志恒咨商心理师来到现场，跟我们来谈谈这本书。陈志恒心理师过去曾在校园里面担任过辅导主任，那现在是台湾 NLP 学会的副理事长，也是一位畅销作家，著有《正向聚焦》、《拥抱刺猬孩子》、《受伤的孩子》和《坏掉的大人》、《叛逆有理》、独立无罪等畅销书。那他这次呢，也为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书写了一篇很棒的序，我可以说是这本书我觉得最适合的导读序和引言。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让陈志恒心理师亲自来到节目上与我们分享这本书，以及告诉我们如何透过它来了解心理咨商的过程。Hello， 陈志恒心理师你好。
Hello， 罗轩哥大家好我是志恒。
志恒，我首先真的必须说，我觉得这本书这么畅销，你是一大功臣。
谢谢谢谢，没想到，没想到，真的万万没想到，
真的，因为你的推荐序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导读序，而且这本书说实在，它不是说你今天在书店里面翻个两三页就能够看出它，里面能够带给你什么，
是，
但是你的序非常完整的告诉我们这本书里面的精华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看它。光是标题就已经非常的精准到位，唯有自己想改变，改变才会真的发生。那你提到很多人会寻求心理咨商师的帮忙常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身边的朋友或家人。那就像是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蛤蟆先生的朋友们因为担心他，所以才送他去那个心理咨商那个仓路那边。那就你的经验来看，经过家人朋友介绍而来咨商的这些非自愿个案，通常在咨商上可能会碰到的难关或需要一开始的适应期会是什么呢？
讲到这个非自愿个案那相对的就有自愿个案嘛。自愿个案就是我自己很清楚我有心理困扰，我遇到一些麻烦，我想要透过心理咨商来帮助我，所以我会主动投入，我会跟咨商师心理师合作。可是非自愿个案有个特征就是呢，他自己可能困扰可能不困扰，但是别人很困扰。例如说我的孩子网络成瘾很严重，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帮他找个心理师跟他谈一谈。那请问谁困扰？孩子不困扰，父母很困扰那再来我另一半跟他没办法沟通他需要心理师跟他谈谈。 啊，教他怎么呢？婚姻的经营技巧啊，他不困扰啊，那你困扰、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所以非自愿个案、啊、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他身旁的人觉得很困扰、哦、但是他自己不一定困扰，或者他困扰但是他不相信有人能够帮助他，或者他现在也不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来帮他、嗯、或者他甚至他可能也觉得不想改变。
对，就像蛤蟆先生可能一开始像我们说、哎、我好好的啊，
对
对
对，
那当你在自己的一个状况之下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造成了身边的人的困扰的时候，这时候这些非自愿个案会是因为觉得要给家人一个交代吗？或是因为看到觉得妈妈很困扰，或者看到自己的另一半很困扰这些等等的，所以他们会去，是这个是一种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责任，还是会不会觉得被迫？
有可能有各种的原因、嗯、那如果是孩子的话大概就是被逼来的啊、他爸爸妈妈叫我来嘛、哦、或者在校园里面
对
老师要求我去辅导室啊，那我只好去嘛，那我去我应付给大人看啊。那或者说在、这个婚姻里面、啊、另一半叫我来，好好好我就来啦，表现出我好像很合作的样子、嗯、然后他还可以在心理师面前说，你看我不是来的吗？我不是很用心吗？我也不用心经营吗、嗯嗯、他可以在心理师面前抱怨他另一半、欸、嗯
啊，志宏，你我觉得你现在所形容的一定是来自于一些个案哦，这个因为你之前也是在辅导处，
是是是，
所以你一定见到很多年轻人，他们是被迫走进来的时候，身边就是高高的墙，要筑高高的，
没错。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辅导他们？要怎么开启这个对话？
所以其实我们在校园里面做辅导工作，做辅导諮商啊，我们不会只是针对孩子做辅导諮商，我们一定是做的叫系统工作。系统工作里面有一个关键、啊、透露给大家，就是呢，谁在系统中感觉最困扰，他就是个案。
漂亮。
所以孩子不困扰，他没有急迫想改变、嗯、那父母觉得很困扰，那我跟父母谈，他才是潜在个案、嗯、那老师很困扰，我跟老师谈，让他感觉比较不焦虑，可以稳定。那至于这个孩子呢，他还是需要我们的协助的、啊嗯、那怎么办呢？我们当然自然会有一套跟他建立关系的方法。所有的諮商都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所以合作完全就是建立在我们之间有彼此信任的关系上、嗯嗯、所以我们呢一定会有一些可以化解敌意啊，或者这个破冰的一些方法、啊、例如说有一个孩子酷酷的走进来，他说老师叫我来这里，那我就会问他说，哦怎么啦，老师说你怎么了吗？然后呢他就说不知道，反正他很烦啊，叫我来我就来了。好，所以孩子明显带着敌意，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了，哦他这个是一个非自愿的个案，我就请他进来坐下来，我就说那我想你大概来这里大概也蛮为难的，嗯，你大概不想来，来到这里心情也不好，对不对？嗯，好，这个是一份同理。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也很好玩，我们岔开一个话题，就是有非自愿的个案就有非自愿的諮商师。
哦
对
哦，
被要求要去接那个没有改变意愿不想合作的个案的心理师、諮商师，就是非自愿的諮商师。嗯，拜托，你没有改变意愿，你来这里，我跟你谈，我也很痛苦，好吗？我也很不想啊，所以我也会稍微有点自我揭露，我就会告诉大家说，那我也被要求跟你谈，其实我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啊。那不如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度过这个50分钟嘛，啊，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
Yeah.
啊，好，那不如你说说看。老师对你有哪里不满要求你来、嗯、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会不会讲？不会讲，不会讲，通常也不会讲，他就说啊，不然你去问他，他才有问题啊，他才需要接受諮商啊，他才需要接受辅导啊、嗯、他就开始抱怨了。嗯，当他开始抱怨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嗯，因为他开口了，
他开口了，
他开口了，
这个抱怨其实就是 information 了。
对，没错。
不过你刚才讲到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洞察，就有不自愿的个案，就有这些非自愿的心理师。的确啊，的确如此啊，谁想要跟一个墙壁讲话？
对
对，但这个自我揭露也确实可以设立一个两个人，哎，我们就一起，反正我们要度过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合作一下好了， 对不对？
啊，
对，这个小时总是应该要度过，因为反而这样子可以让对方更容易进入状况。
对，
那这里在这边其实有很多人对于心理諮商、哦、觉得他好像充满了各种、文字艺术，
是、
啊、就好像坐下来啊，諮商师一看可能已经开始在那边想，是我要给你跑一个什么样的迷宫、嗯啊、然后让你可以逐渐可以绕出来、所以 很多人其实对于心理咨商会有的迷思之一，就是说好像去看了心理咨商，然后哎就会被治愈了。但是在你所写的序里面，你有一个重点，你说心理咨商所重视的是当事人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起完全的责任 ，personal responsibility。这个真的是一个核心，而个案并不是处在于一个被动的说哦，因为我去跑一个你为我设计的迷宫，然后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被治愈了。但他是在一个绝对的主动的位置，他必须要愿意。
对，没有错。事实上，所有的医病关系啊，所有的助人关系里面，其实当事人真的都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我们今天因为某个不舒服，我们去看医生，那医生确实给我们一些处方，可是回到家要不要吃药？这个是我的责任啊，对不对？那我要不要配合医生告诉我的做一个生活的调整，这是我的责任。否则我去那边回来一样打回原形。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是社会大众，他可能呢一开始也觉得说，哎，我到心理师那边去，也许我可以寻求一些解答。那也许呢他跟心理师在谈话深入会谈之后，他也可能有一些洞察了，有一些觉察了，但是他的觉察就仅止于在咨商室里面。他可能在里面哭了稀里哗啦，他可能在里面说出了他成年的秘密，他可能呢突然发觉他人生有其他的可能，但是他就带着这种哇我好棒哦，我好像疗愈的感觉然后回来了，回到家，但是回到家之后他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他没有为他的生活主动做任何的改变，包括人际关系，包括他的思想，他没有去练习，他没有在把諮商室里面学习到的这些思考情绪的应对，或者说一些生活的模式或行为去在生活中实践出来，所以他可能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到心理师的面前再度的抱怨，再度的哭一场，然后疗愈的哇感觉很好，然后回到家又再过着同样的生活，然后又去那边哭一场寻求疗愈。
可是这个时候心理师可能就说，我就有源源不绝的个案会一直不断的过来啊，生意一直不断走上门啊
这就看心理师的这个道德程度到哪里了
你知道吗，我昨天在跟一个朋友就在聊到心理师这件事情，我说我真的觉得其实每个人真的都可以去看一看心理师，不是说因为这个社会病了，而是我觉得今天你愿意付钱，然后让一个很专业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可以畅谈，而有一个人100%的会听你说，那这一件事情它非常的 clean， 它不是说你今天你找了一个好朋友，他也会听你说，但是你可能要请他吃饭，
是
对，然后改天呢可能他还会再回请你吃饭，然后他可能心里面想说，那这次要换你来听我说心里是不会，你在到那个时候你就去那边，然后你跟他说。而且我也补充，我说其实一个真的好的心理的关系，心理师与这个我们讲个案的关系，应该是非常深入，但是你走到一个阶段之后这个关系要走出来，
对，
必然要走出来，
对，
这个心理师才算是 did his or her job。
对，所以在心理咨商里面我们被训练的应该是在一开始我们会让个案依赖我们，在情感上在各方面会让他们依赖我们，需要我们，但是慢慢的我们让他依赖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一天他可以不要我，有一天他可以凭着自己力量，他不再需要我了，他可以自己独立的很负责任的为自己生活，过好自己人生。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也需要深化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依赖也不是说是要产生好像像毒瘾一样，我不能没有你。但其实人在心里的那个转换，我们那个 transference 的时候，的确会你会制造一种情感的转移，
是
就是情感的转移是它是几乎我们可以说是必须的，我们说它是一个好事，但是在这时候心理师的工作就是要把它推回去，把它像照一面镜子一样反过来让对方看，哎，你看又是旧的脚本又在重复了，然后让对方理解认知了之后再说，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合作，找一些行为的方式来帮助你能够走出这个重蹈覆辙的状况。
对，没错。
所以一个好的心理师他一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或者他应该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他不是你一辈子的朋友。
对，
这一点其实真的让我觉得当一个心理师、哦、是一个很、怎么样讲呢，一个很揪心的工作，因为你一再而再的你要去与人有这样子的情感连接，但是你又一再而再的需要把它断掉。
我觉得不止这样、哦、其实心理师还面对的挑战更大。其实有一些个案、啊、他们呢、来找你，他已经 不止一次接受心理咨商、
嗯、
他们也有数次心理咨商，而且他们在过去心理咨商里面的经验可能不是很好、
yeah.
有一些失败经验，那 他依然对心理咨商有一些信心，可是他一来的时候他会打量你，他会试探你，那个试探、啊、其实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一来可能就会说，心理师，我不是第一次来咨商，
嗯哼，
我之前咨商过几次，我曾经谁谁谁我找过他们、嗯、他可能说出了那个名字，也许是心理师的前辈啊、
嗯、
也许是他好朋友啊，一开始就下你马威啊、嗯、哇，他可能就看看你的反应，你接不接住的他。那当然你可能一开始可能就会告诉他说，哦，我很愿意跟你谈啊，啊、哦，没关系，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嗯
哦、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他其实也他有可能依赖你，也可能会把你推开、
嗯、
他可能用一些方式他对你生气，你看吧，你就是帮不了我的忙，你就跟那些人，然后跟那些过去说会帮我的忙的人一样，你们帮不了我，什么都不行。他也会把这份不舒服的感觉不自主的投射到你身上、
yeah.
想要把你推开。那如果你对他生气啊，你对他可能就激起了你的反应了
啊，那这时候
中了啊，
门也就关了，
他人生脚本再度验证了，
对，再度验证，对，然后他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的需要经过思考。
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心理咨商，可以聊好几集，可以聊一系列，但是我们终究还是要聊一聊这本书。
是是是，没错。
回到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其实在故事里面，蛤蟆先生去看这个苍鹭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就觉得 you know, yeah, 你会怎么去形容他一开始的那种心理状态？
我想这个、蛤蟆先生他大概就是应该是进入到一个非常无力，然后对生活整个乱的套的那个状态嘛。那他也不知道怎么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帮助自己，可是其他的人、他的好朋友们、就要求他去看、好吧，你们要我去看我就去看吧，那表示呢我也很合作啊。然后他其实到苍鹭那边一开始就是他开门见山就说，咨商师，我会很合作，我会很配合，请你告诉我有什么样改变的方法，
对，
请你给 我建议，我一定会努力去做、
yeah.
哎、他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个案的形态，我来这边我会很配合，我告诉你我会啊，就是照着你的话来做，可是
就节省我们双方的时间，就给我答案就好了。
你赶快给我答案，你给我一个、好那个啊，
对，
确实啊，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就是心理困扰，很多有困扰的人都会希望有一个最简单、最快速的，可是苍鹭先生没有这样子回答他。我记得在那个过程里面，苍鹭先生其实最很快速的就是说，那谁是我的当事人？对，谁是我的个案？好。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自己要来的 是别人要来的、所以你不烦恼啊，那不烦恼那谁烦恼？谁烦恼就是谁是个案嘛。那蛤蟆先生不懂，这个太好笑了。蛤蟆就是说，你放心，我那个老朋友老欢说，钱的事情不用担心。对，好，他你一定会收到钱的。可是这个时候这个苍鹭就告诉他说，我的意思是谁是真正在这个咨商里面他是需要投入情感、投入时间、投入力量。咨商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所以他带出了这个状态，就是咨商是合作的过程，如果你没有意愿，你不想改变的话，你来这边是浪费时间。
对，书里面当然这个这中间是透过两位的对话
对，
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你会看到那个剧情的张力。
嗯，
那在这里面也是苍鹭先生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经典，他就对蛤蟆先生说，只有当你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取悦朋友们才想咨商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合作。
是、
当然他不是劈头这么说，而是经过了一番的对话跟引导，所以这句话出现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有一个叮、让蛤蟆先生重新来去思考这个之间他的确是一个合作关系。那在这本书里面呢，苍鹭先生他所使用的这个心理的治疗法，
对，
这算是这个叫做沟通分析法 Transactional Analysis、 那因为心理智商有很多不同的疗法，所以可不可以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疗法的概念？
这个沟通分析法也翻译成叫交流分析法。那它是在1950年代美国的一个精神科医师叫伯恩他所发展出来的。那它里面其实谈到了，就是最重要，其实它谈到人的人格的状态，它人格结构里面三个状态，一个是成人的自我状态，然后孩子的自我状态，儿童自我状态，还有父母自我状态，这三个。那事实上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处在儿童的自我状态，然后我们会把儿童自我状态呢慢慢带到长大之后，所以当你长大的时候可能因为在某个情境突然间像孩子一样，哦，我不要我不要，或者是说在你有别扭闹脾气等等，你就发现你就回到一个儿童自我状态。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大人告诉我们的某些话语教训啊、行为规准啊，或者一些标准拿来自我要求或要求别人，所以当你在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你是处在一个父母的自我状态。OK， 那不管是儿童自我状态或父母自我状态这些呢都可能是成长过程中不断被影响去需要去适应，然后慢慢发展出来的。那沟通分析里面呢，他最推崇觉得呢，我们需要去发展需要去好好经营的就是这个成人的自我状态。所谓成人自我状态就是一个最理性而且呢最能够自我负责的一个状态。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在这个成人自我状态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就是不断的去批判指责或讲道理的大人，我也不是一个呢好像无能为力或者只用原始的本能去反应的一个孩子，而我是一个呢最能够自我觉察，最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能够理性思考分析判断。而这个是呢这个沟通分析里面强调非常强调的一个成人自我状态。对，那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概念比较复杂我们就不说那它其实就是在心理治疗的过程里面不断带着当事人去探索去觉察他的这个成人儿童还有父母的自我状态，还有包括他人生的脚本或者他的心理地位等等这些概念。透过这些分析不断让他去一个洞察他的过去，他现在的自己是受到过去怎么样的影响，而现在你可以开始做新的决定，然后为自己负完全的责任，展开人生新的篇章。
但这个背后也有一个设定就是我们的言语之中会透露出我们是在哪一个状态。
对，
不过也确实，其实我们会听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在某一个状态之下，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妈宝
哦，是
right， 然后有一些状态之下，突然莫名其妙的变得很严厉，也很严苛，就变得像一个师长一样。
对，
所以在这里背后其实在讲到的，你刚才的解说，我觉得非常生动，而且你的声音非常适合演广播剧，我发现。尤其在讲到说，哎，我不要那个转神哦，
是
真的。那我们要怎么可以变成说从哎呦，就是那种宝宝的状态，或者说过度严苛的状态，变成成人模式？也就是说，成人模式是为自己的行为跟感觉负责。
对，
那这一个我们可以说 transactional analysis， 它是一种它是一种理念框架。好，
对对，
但它背后的这个为自己的生活跟为自己负责，这个是否可以说是心理智商里面的一个核心？
对，没错，所有的心理智商都建基在自我决定自我负责这样子的基础上面。 OK， 那我相信沟通分析法它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立场。那么事实上一个人要能够处在自我状态，其实呢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处在不同的状态，有的时候在成人状态，有的是在父母状态，有时候是在儿童状态，有时候在成人状态，它会因应不同的情境出现不同。那么如果你当下能够处在成人的状态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可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成人状态，或者我要怎么让成人状态多一点，然后减少父母状态或儿童状态的影响呢？那沟通分析法的告诉你说，那靠的就是你不断的探索跟觉察。所以他带这个蛤蟆先生去找到他的成人自我状态，事实上也不是告诉他怎么做， 而是带着他先去认识他的儿童自我状态，再去认识他的父母自我状态，然后呢在一番的讨论之后，然后告诉他说，你现在当下所处的就是成人自我状态。哦，他突然有个 insight， 哦，原来我现在可以理性的为自己的负责，为自己做决定，这样子的一个当下的处在当下这个存在的状态就叫做成人自我状态。哦，他懂了，他突然体验到了，
所以是一个带领他去认识自己，说哎，其实你这个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而不是告诉他应该要怎么样，不是给你答案，而是引导你去找到自己的答案。
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当然我相信很多的读者可能看完了这本书以后就说，哦，我要去找一个心理咨商师，那也会可能会很好奇，就是除了 TA 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例如像是我要像陈老师你自己个人所使用的比较常
像我有个头衔啊，刚刚刘先大哥您特别提到我叫做台湾 NLP 学会副理事长。像 NLP 它就是一套心理学的技巧方法，那其实它就是我在我心理咨商里面惯用的比较惯用的一个取向或者是技巧或方法或策略。那在心理咨商里面或者我们说心理治疗里面，其实呢有一直从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古典精神分析开始就发展出很多的心理治疗学派，包括古典心理分析，古典的精神分析，也有比较呢近代的精神分析，那当然呢后来有阿德勒，最近阿德勒的理论也很被很好，对不对？然后呢一直呢再来就是这个人本存在取向，包括 Carl Rogers 的这个个人中心取向，那还有这个存在主义的心理学或者呢我们到更后来呢比较火红的像 CBT 认知行为治疗，这个在治疗忧郁症焦虑症的这个治疗上面都被证明都很好的方法，然后再来近代到后面有后现代的治疗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商叙事治疗，这些都是非常主流，那再来就是系统疗法系统这家族系统疗法，那当然这些是在教科书啦，我们过去在心理学或心理咨商的学习里面教科书上面会讲说十大门派或十二大门派之类的，
我现在似乎看到了一个 mind map 长出来了，
但事实上各门各派说真的加一加无法统计，还有很多就是非主流的没有在教科书里面的包括这个内在家族系统最近也非常的红，然后还有萨提尔，他一直被运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域，那每一个心理师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一开始是全部都学，就是说我要有全科的训练就对了，那后来他会慢慢去选择跟他自己比较认同或适配的某一些心理咨商的取向，然后在里面钻研，然后变成这一个领域这一个学派里面更精熟的一个心理师。好，那这个时候就牵扯到那这个理论取向到底跟当事人的困扰或跟当事人本身合不合、
right.
合不合拍、uh-huh.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像我有时候我转介个案，我转介一些个案去看我的一些朋友的心理师他们，但有人会跟我反映说这个很适合，哇真太棒了谢谢你、uh-huh. 这样子，有人说老师我谈了一两次不行，可不可以再帮我介绍其他的、同样心理师为什么有人觉得行有人觉得不行，这里面很大的问题可能不在于这个心理师他本身专业程度到哪里，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适配的问题。
对，讲到适配的问题，这个也是我最常被问到有关心理咨商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样知道这位心理师适不适合我，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去看心理师的时候，有一些说我一进去我就发现我跟他完全对立啊，或者说我进去里面我觉得我可能两三次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我很不舒服，但我不晓得那个不舒服是否表示它其实是有效果，懂我意思吗？
是，
对，所以在这时候他们要怎么去判断呢？
如果你有这个现象的话我会建议就是你还是存疑，然后不会觉得真的很不舒服，就是说没有到不舒服到不能忍耐，我觉得你还是给这段关系一点机会，再一次两次探索，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我们的情感投射，刚好这个心理师他的形象把你的内在的某些愤怒或你可能过去对某些人的愤怒你投射带在身上，那这是一个工作的机会，这是工作机会。那像有些青少年他们会问我，他们说去找辅导老师或是找学校的心理师，然后呢他觉得说心理师讲的一些话让他觉得好受伤哦。那他问我说那我还要去找他吗？我通常都会建议他们说当然还要去找，因为你有情感的地方通常就是工作的地方， 你下一次去的时候啊，你就很坦诚的告诉你的心理师，之前 我听你说这些话，我的感觉是什么？很开诚布公跟心理师讨论啊，其实这往往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嗯，所以一个越透明的这个直接的沟通，其实越好。
对，
那你在这本书的推荐序或者导读序里面，
是
你也说，读完全书你会知道，心理咨商不是个愉快的对谈过程。你可能要去触及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情感、想法或回忆。然而，你愿意投入越多，你越能从心理咨商中获益。我觉得这个的确，当我们在看这本书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说哦，不是很愉快或者不是很舒服，我们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会出现就是蛤蟆先生与这个苍鹭会有各式各样的对立？
是，
但你在这里面你就处处的看到了苍鹭先生怎么样去引导。而这个引导它虽然会让蛤蟆先生会面对到一些不舒服，但是这个过程跟引导的语言并不会让人不舒服。
是，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所以这就是心理师跟一般路边的谈话差别的地方。路边的人，你人家告诉你说 你说这句话让我很不爽，对方可能就不知所措了，哈，没有啊，我怎么会呢？我怎么这样话会？我是为你好啊，可能就开始讲这些了。可是呢，心理师可能呢会多问说，那之前你有听过类似的话吗？也有人这样讲过，让你不爽吗？好，会开始透过这个点带他再深度探索。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它不是，它真的不是一般的谈话。
不过另外苍鹭先生也会用一个玩游戏的比喻来描述一种心理状态。
对
啊，我想这也会是很多人会觉得很一针见血的。他说，人们常会陷入坚持玩一种游戏的状态，而且为了赢了游戏不惜输掉自己，为了赢了游戏不惜输掉自己。例如有些人会玩倒霉鬼的游戏，也就是说就是想各种方法去证明自己有多倒霉，收集一切觉得自己生活很倒霉的证据啊！我真的 terrible terrible。如果你觉得我不够惨的话，那我演一个惨给你看。我刻意把我自己生活变得很惨。有些人呢，则是会玩一种说，无论我做什么都要爱我的游戏。然后他们会想办法去踏别人的底线，然后想要去试探别人的宽容的程度。然后当身边的人开始排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看吧，我就知道你会受不了我，你会离开我，我不值得被爱。”
对。
然后演这样子的一个戏出来。所以以您咨商的这个经历，这些是不是也会经常会见到的？ 我们是否也可以就如这本书里面所讲到，把它称为是一种人生脚本？
对，事实上这不只在咨商里面见到，每一个人你认真去探究你自己，你自己都有这样的人生脚本，你自己都有一套行为模式，在你这个成长的过程，在你行走江湖过程，它不断的在影响你，它带给你一些东西，同时也让你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你永远在失去的时候，你也学不乖，你还是继续，因为你渴望它能带给你的东西。我之前才在跟一些就是这个就是一些做比较弱势族群关怀的这样子的机构里面的人在谈话，他们呢告诉我说，他们接触了这些孩子啊，他们都是不断的去转换机构，他们可能在小的时候被虐待或是被不当的对待，所以他们可能呢从小就被从家里面抽离，然后呢去安机构里面安置，然后甚至他们因为犯罪可能进到了这个少辅院，可能进到了保护管束啊，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其实身旁要帮助他的人也很多，然后他们，但是他们也常常在某个机构里面也待不了多久。那他们在人生早期其实就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人生脚本，就是我不值得被爱，或是我就是被遗弃的人，我就是一个被遗弃者。所以他们会在到了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敞开双臂告诉你说，我会完全的接纳你，你来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待，我会爱你。但是他就会想办法去做一些让你对他生气的事情，让你对他反感的事情，然后最后告诉你说，我们这里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待下去了，你还去，还是去别的地方吧。于是他就在内在又证明说，是啊，我就是 不被爱啊，我就是一个被遗弃者啊，
是
我从小就是这样子，你看吧，你们都是假的、yeah. 啊、这样的孩子其实特别多。那他到长大之后亲密关系里面，他依然也会去做这样游戏，然后他就算有了孩子，他也会对他的孩子会有这样不断重复的心理游戏，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脚本会不断的被验证，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这个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了。
对，没错。
而这个预言或许真的是因为一些儿童时期的创伤，
对，
留下的这个阴影形成了这个脚本，然后让人一直不断的会去重复去演。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因为一个人怎么样去可以改变一整个系统，但他还真的就是有办法去改变一整个系统，让这个系统原来可能非常想要接纳他的，到最后也是不得不去做出这个决定。所以这个的确我们会看到，我觉得在社会很多的角落，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我觉得真没有其他 的字可以去形容，真是悲剧，一直不断的上演。
是，
就是这些孩子他们多么的渴望被爱，但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了一个我不值得被爱的脚本，而一直不断的失去被爱的机会。
对，
这个当我们是一个心理师，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个案的时候，你会不会心疼？
当然很心疼啊，对，当然很心疼。可是在这件事情中，你说心理师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我看到的更多是也有很多挫折的大人，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机构的辅导员，甚至这些孩子犯罪了，他们身边有关护人，我们说这少年保护官、少年调查官，这些就算是矫治机构的司法机构，这些都是站在保护的立场，要想要好好的辅导或关心这些孩子，事实上他们也很挫败，他们也常常对这些孩子他们的人生脚本，我就算看懂，但是我有时候也无能为力。
对，
那我始终认为，你要改变这个人生脚本，你必须要站有一种跟这些人之间要一个不离不弃的关系。所谓不离不弃，就是其实就是諮商师他站的位置，就是不管你怎么闹，你对不管对我怎么生气或对我怎么讨好，怎么样取悦我，我还是一样，我依然存在，我依然就是这样的存在，我都把你接纳下来了，而且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开始发现我不需要再用这样子的人生脚本，不需要活这样的人生脚本，我开始感受到体验到一个新的经验。可是多不容易啊，今天你来这里，心里你付钱给我，代表你某种程度是承诺的，你也合作的，然后我们的关系可以持续一年两年三年，你在这里面疗愈。可是这些孩子呢，这些孩子他是有创伤的，他非自愿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需要机构里面的这些负责人或这些管理者、辅导员，不管是在学校里面也好、监狱里面也好，或者少辅院、育幼院里面都可以，或者是安置机构，他们也都需要被我们支持，有很某种程度他可以继续的能够很长久的去关心，然后不离不弃的去对待这些孩子。真的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对，
所以你的意思也是諮商师也是需要被諮商的。
当然，当然，
当然
是諮商师在諮商的过程中很容易因为个案说的某些话或提起的某些固执，自己内在的某些情感被挑起。我们说这叫反移情，就是我内心里过去有些议题或者我有些创伤，然后我出现了这些情感，甚至我投射在个案身上，那这些就会影响我的諮商的中立客观，或者影响我的判断。
是，
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寻求督导。我们在专业上面寻求一个另一个人跟他讨论，然后在他讨论之下帮助我们看到更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盲点，可以更有效能帮助我们的个案，这个是寻求督导。那我如果在寻求督导里面，督导可能会告诉我说这个部分啊，可能你还要好好处理，那我可能也会去找一个諮商师，找个心理师，我跟他谈一谈，透过更深层的一个心理疗愈的过程，我把我自己整理好。那我整理好自己的，我在帮助我的个案，我在做这份专业工作的时候，我会更有效能，我会更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的个案。
所以可以说当一个心理师在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去执行自己的专业的时候，应该可以从个案之中慢慢的也去梳理自己。
是，
而个案做多了，自己的内心也会成长。
我记得我的第二本书叫做《受伤的孩子和坏掉的大人》。我有个章节就特别写到，我跟这些我辅导过的孩子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一直始终觉得孩子他教会我的事情比我能够带给他们的还要多更多。我从孩子身上看到好多孩子还是很有韧性的， 很多孩子呢，他即使在逆境之中，他仍然很努力的生存着。很多的孩子，他即使呢一直被遗弃，他还渴望的爱，他还带着希望。我看到我好多大人需要去改变的事情，我在里面看到好多自我的提醒，我好感谢这些个案啊。
Yeah，
这是我身为心理师，身为一位心理工作者，真的非常大的一个福分。
这好像是，好像每一个个案都是一本名著，然后让你真的去在阅读这个过程之中，丰富了你的人生。也让你了解了更多有关真正身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当然这个已经接近我觉得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层面
是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心理智商它不是一门容易的工作，
对，
它也是一个非常耗心耗力的工作，
是
它也是有时间期限的，就是说你跟一个个案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当然在这本书，回到这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蛤蟆先生最终是透过了10次的咨商，
对，
然后才拨云见日，找回自信，开朗，踏上新的旅程。一般来说，10次就够吗？他有没有一个准？还是说我们隔了多少时间之后，我们可以问自己某一个问题，来说，哦，这个适不适合我？我有没有在这个里面有成长？
这个好问题啊，到底我要諮商多久才够？这个諮商的时间啊，按照比较标准的諮商流程啊，諮商的时间到底多久，其实是諮商师跟当事人一起来判断的。好，我们一起来讨论出来是不是即将要结案了，是即将要结束。那实际上諮商关系有可能断2-3次。有些人的困扰已经某种程度被解决了，他觉得可以的，不用再谈了。有些人可能10次，有的20次。那其实10次其实都是短的。那10次像10次、6次、10几次这种短期的諮商啊，其实是在现代啊，比较现代，因为我们保险给付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比较求这个速效的关系。那古典精神分析可能是2-3年、3-4年。
对，
甚至更久的，
甚至弗洛伊德的话，其实躺了7年的也有。
对对对，你要成为精神分析师，你要先躺在躺椅上面，
先
被分析个7年8年。
不过那个当然的是在智慧型手机出现之前啊，这些等等的。那现在很多人可能我们去看 YT 跟 TikTok 来学心理，
是。
那很多人会觉得我自己可以帮助我自己了，那干嘛去找一个心理师？那今天呢，我觉得陈正恒心理师今天带来给我们很多，我觉得今天的资讯量非常非常丰富。各位在听的这个过程里面，或许你可以已经意识到心理智商它背后去，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很透明的跟大家直接就是讲说那个核心到底是什么。对，那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感觉负责，这些等等的，还有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成人，这些等等，其实这些说起来就是一句话，但你要真正做到，你要真正把它应用在自己的人生里面，这个或许真的会需要有一个人陪伴你，
是，
然后指点出来，引导你去看到这些。那这就是一个心理咨商师所做的事情。
是，
那为什么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我觉得是一本真的很了不起的著作。因为他去看10次，但是在这10次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疗愈的过程，他的整个起承转合，其实是非常符合心理师我们看到个案的这个起承转合。
对，
而这个起承转合之中呢，有那么多是透过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里面有太多说与没有说，你意识到的就行距之间的这个对话，其实很难，我们很难在这个里面去跟大家字字去分析。虽然如果真的需要的话，那可能就要开一个读书会了，那大家先要看完这本书我们再来做这件事情。
是，
我这个就是它微妙的地方。就你看完了以后，你还真的就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就究竟心理智商是个怎么一回事。
对。
所以你看完这本书，然后你也写了这序，你再回去再看你的个案，你现在在看很多犹豫在门口徘徊在那边不太确定要不要走进来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年长者，这些父母亲夫妻们，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我其实站在心理师的立场，我是鼓励 我还是鼓励告诉你们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家庭一个机会，给自己孩子，给自己身边的人一个改变的机会。不管你是自愿还非自愿，试试看总是有机会。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很犹豫、很彷徨、很不安，觉得好或 有时候也不太好，没关系，也给自己时间犹豫，没关系，你就接受现在就是不安，你就接受现在我就是还没准备好。毕竟心理諮商它要能够有效果，你在某种程度要有点准备度啊，当然包括金钱的准备。所以我跟很多孩子讲说，你要把握在学校的时光，你在大学里面心理諮商，你去找心理諮商是不用钱的 free 的，那个外面心理諮商多贵啊，你一定要把握，你是研究生你就把握吧。学校辅导中心，我讲这个很多大学辅导中心要骂我了，就说帮我们制造个案那样。可是确实啊，我们需要更多这样子的从业人员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孩子。那当然钱是一个问题，那如果钱不是问题，然后你又准备好了，那当然就是赶快打听、打听看看有一些不错的就去试试看吧。
今天非常感谢陈哲恒諮商心理师，谢谢
谢谢谢谢。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宣言文创 Sun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storyblocks.com。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次的更新。我们也很感谢你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请点开我们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也就是 show notes， 里面除了有更多的资讯之外，如果有节目赞助单位的链接，也请点击一下，因为你对我们赞助单位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最后，如果有任何意见、反馈，想和我交流、follow 最新的动态，欢迎追踪我的脸书、IG， 还有宣言文创的官网 www.sunshine.com.tw。在那里，有更多正向心理学的文章和线上课程，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在这纷乱的世界中找到更多内心的平静。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